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段时间是端午佳节的假期期间，台湾跟中国大陆应该都是在放假的期间。台湾有四天的长假，非常难得哈。我们在美国很少有这么长的假期哈。不过呢，今天也是我们的星期六，好，我们也是放假。那端午期间呢，多少也会让我们想起满肚子委屈的屈原先生，好啊，委屈到去投江自杀，好啊。不过据说他的太太生意做得很好，他太太是屈臣氏，好，这个是网络上的笑话了。好，不过呢，各位，我们从屈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孤臣孽子，怀才不遇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如果国王不要那么专制的话，那么他跟他的臣民能够有很好的沟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国家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可以增加国力的强盛嘛。所以这个关系之间的这个能量的流动，或者是行动力的分配，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不只是国家啦，国家的主宰者跟他的臣民之间的联系哈，那回过头来看到家庭跟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今天呢是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提一个问题，我之前大概也提过哈。这个朋友的朋友呢，他可以说是智商180以上，然后是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的哈。然后到美国来以后呢，也是发展到非常好。那他的儿子呢也非常优秀，也是从小都是念好的学校，可是呢念医学院，非常有名的名校的医学院，现在来讲的话呢突然间出了问题，然后送医院了哈，那枯瘦如柴，消化吸收都很不好哈，然后呢反正一大堆问题了哈。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哈，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当中，如果妈妈很强悍很厉害，或者是很爱她的孩子，那是没有错啦，孩子因为孝顺父母的关系，他也感觉到父母对他的关爱，所以常常会放弃自己的行动力或思维方式。所以因此呢，行动力一旦放弃之后呢，行动才能带来行动嘛，行动才能创造本体。那行动不见了，本体当然不见嘛，那不需要行动，当然不需要吸收养分，那所以因此身体会消瘦。这个部分的讨论呢，可能会牵涉到蛮多的问题，那我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屈原跟他的国王，然后呢妈妈跟他的孩子，我现在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呢，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之间呢，是不是也存在一种看不见的这个亲密关系。如果你今天可以处理好你跟家人的亲密关系，你跟伴侣的亲密关系，你跟外头所有跟你接触的人的亲密关系，跟你的老板上司好，或者是你隶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族谱关系的这个亲密关系，如果这个都能处理得很好的话，我相信在人生的路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假如我们知道人格是一个多次元人格的话，显然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有一个内在自己。好，那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之间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然后透过我们对这个当然首先要确定多次元的人格的状况是必须要先了解的，是有一个多次元的，有很多人是根本都不相信有什么多次元，也不相信除了自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自己啊， 这种多次元的人格组织形式一直都是我们在学赛斯思想、赛斯心法所真正着重的重点之一。我知道通常理性很强的或者是具有非常科学基础的朋友们呢，你很难让他了解到这个多次元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而我们是学赛斯资料的，我们知道有多次元的关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做价值完成，我们也知道所有一切的次序好是由内而外的，由心创造外面的环境，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学身心灵的不管是哪一个门派，我们总是了解到内心的状态会创造外面的环境，或者是一切唯心造，或者是至少我们了解到是可以有心想事成这样的概念的。那么讲到心想事成的话，通常一般人是不会排斥的，我们了解到我们内心有什么想法，自然而然我们很容易去创造外面的环境。那假如心想事成是大家能接受的概念的话，你心想那事会成，那显然心想的部分只是在你的内在，对不对？那谁让这件事情成呢？所以必然是有一个比自己的心更高一层的内在，知道你心怎么想，然后呢按照你的心的想法呢，像一个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一样，你有想法他满足你，他让你去实现。好，但是必须要了解一点，不是你所有喜的愿望都能够实现，而是你必须要让这个精灵决定说，好，我今天要让你实现或我不要让你实现。所以你跟精灵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心想事成的上一层的内在自己的这个关系，恐怕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关系有一点像屈原的国王跟他的关系，有一点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妈妈跟他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要解析这个妈妈跟孩子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在下一次或者是之后的课程当中来讨论。那我跟我的朋友呢，是把整个心理脉动的路程呢，我解释给他听了，他也蛮同意的，而且他也可以从他自己的身上去看到，其实他有同样的脉络。好，我提醒他，这个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有一点像他跟他姐姐的关系。好，这种比喻他很容易去理解啦。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呢，假如多是关系，不管你今天是跟你的儿女的关系也好，跟你的父母关系也好，或跟你的长上、你的上司之间的关系，其实跟我们现在在处理的心想事成的关系是一样的。好，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呢，从国王跟屈原，那屈原的做法或者是国王的做法，在每一方面当态度改变之后，可能事情就不是那样的变化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如果你把内在自己，如果你把精灵，你把你心想事成的执行者当作是像爸爸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通常你会有个概念，就是你的后面有一个天父上帝，而这个上帝我们又叫他阿巴父。那你做任何事情，上帝允许你的，或者是上帝愿意让你的愿望完成，对上帝来讲的话，他要不要让你完成其实是都没有关系的。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在人世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每个自我在人世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价值完成，这个当然第一个嘛，因为你完成内在的希望。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内在自己让自我在人世间学习，而且从学习当中创造，也就是操作能量的方式了。所以 自我跟内我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错，从三个两人自己来看的话，我们的自我的确是没有行动的能力，是由内在投射的或内在决定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自我好像觉得自己在做某件事情。可是自我却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提供给内在当参考，就好像你是个屈原，那你跟国王之间的这个沟通的关系，你可以把意见反映给他，而他觉得你这样想法蛮好的，因为他怎么做都 OK 啊，他既然怎么做都 OK 的话，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自然也会引发他的兴致，或者是他也想重重你，他也想让你惊喜，他也想说你能够有一部分来操作或者是操纵物质现象的能量方式或者是行动方式嘛。所以我觉得重点只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关系有没有搞好，屈原跟他的国王的关系没有搞好，我这个朋友的朋友的儿子跟妈妈的关系没有搞好，好，可是呢，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如果没有搞好的话，那么心想事成就变成不可能了。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两节课当中呢，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什么叫心想事成，在一个多次元观念的架构下，我们怎么样去达成我们的愿望跟内在的愿望一致合一，而内在随时都跟外在的自我一起合作。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这样的概念不只可以带给我们生活上的满足丰盛，而且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你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跟神处理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跟我们内在能够处理得非常好，只要你把灵感那个层面或者是内在那个层面当作是像父亲的角色来看，好，如果你把它当父亲的角色来看，你跟那个内在的父亲怎么样能够把关系处得很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那处得很好的主要重点在哪里？就像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哪一种关系，一定要保持一种对对方的尊重。你跟你的父亲相处的话，你可以提供他任何一件，但是决定权让他去做，决定权让他去做，而父亲总是希望能够让孩子惊喜的，父亲总是希望让孩子满意的。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心想事成的时候，我觉得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放轻松。你在任何时候放轻松做任何事情的话，当你提出你的想法你的暗示之后，就把这个焦点把它移掉了。好，如果说你一直嘀嘀咕咕的跟你父亲一直嘀嘀咕咕的话，你父亲也会不高兴啊，一样的道理嘛。那如果说我们提了一个想法，我们把问题就交给父亲去做。好，各位，你们可以从夫妻关系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你跟你的先生好讲任何事情的话，好，你先听见了，他都会想办法来完成这样的你的想法。好，可是如果一直低估他的话，好，他有的时候会恼羞成怒，或者是一讲太多以后，他根本就慌了。按照安吉利斯的书来说呢，安吉利斯有一个说法，他说如果你要叫丈夫做事情的话，他有一个比方，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他说呢，如果你丢一根肉骨头或者丢个球，你的狗狗呢很容易就把它捡回来了，如果你丢了十个球，你的狗狗就慌在那边不晓得现在要怎么办。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要叫别人做事情的话，我们就跟他讲一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好，那他知道方向了，那他会想办法来完成你的愿望。那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事情交代完毕以后，讲清楚以后，也不要那么复杂，也不要有那么多限制。总而言之的话，举个例子来讲说，你如果要一瓶酱油，你就跟他讲说，哎呦， 如果方便的话，从超市那边回来的时候，有机会你帮我买一瓶酱油，好，之后呢，你就信任他可以帮你去做了，好，限制性或者是说要在哪一家买，然后要买多少价钱，哪一个牌子哈，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好，不要过度的限制，当然清楚的表达你自己的愿望是好的，可是不要有过度的这个把范围限制在一个状态里面，要不然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因为他找不到能够完成这个愿望的这个条件，好，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几个部分呢，提供大家做参考，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父亲，好，我们自己的心灵的父亲，那做事情的话，你就把你要做的事情好，就轻松的交代了，交代以后呢，把自己的注意力移掉，移到别的地方去，移到你平常在做事情而且很容易专心的那个事情去，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把焦点一直放在原来那个地方。那为什么不要把焦点放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呢？为什么你要把注意力放在你所属的那个地方呢？是因为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假如说我们一直在追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么显然的话，这个想法在你来讲的话，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我们恐惧我们的不能达到的匮乏，或者是我们的恐惧，如果这是你的匮乏，那么你一直在担心这个匮乏没有办法满足的话，那么情绪能量既然是物质实相物质宇宙的根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完成了。所以提出想法之后呢，要把注意力移到你平常容易专心的地方，不要再回过头来集中在你所需要的那个部分。而我们的内在自己会贯穿这个暗示，但是不要变成过度的沉重了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哈，我们在提供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最好能够带着情绪跟感觉去提供这样的暗示。好，这也就是类似像祈祷的作用嘛，它是一个最初的情绪。那么最初的情绪是一个最初的脉动，而这个脉动呢，当力量呢很强的时候呢，它就会聚合在一起，然后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活动性，然后会变成一种吸引力。好，那这个吸引力的话哦，会由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感其实是连着内在感官，所以内在感官会因为这个强烈的情绪呢，它去安排这样的事情的完成。不过呢，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哦，这些必须要透过我们在心智上去完成，我们的创造性的活动必须要在心智上完成。为什么说必须要在心智上完成呢？因为如果说外界是心灵的反应或心灵的延伸的话，那是从你的心往外投射啊。所以当你去绘制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带着情感啦，好，这是第二个了，好，也就是说，通常一般以宗教来讲的话，带着祈祷、带着情感的部分的话，哈，常常是会蛮有效的，哈。真正最好的祈祷是什么？是带着感情对你的内在说话，那说完以后就忘掉了，哈。那我刚提到啊，这个是重要的概念。如果你把你的内在当作是父亲，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的话，好，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就是你下完愿望之后，这个动力哈，必须要让他去接管，也就是呢，你跟你爸爸说你要什么了，好，然后呢讲完之后呢，就你偷偷的要忘记了，你要让他去做，这个也是关系的重点，就是你信任他可以完成，你相信他是没有问题的，好。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的话，而不是那种权威，好像我刚刚提到的 或朋友的朋友对他的孩子，我相信是过度的权威啦，也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很爱孩子，而且呢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呢，想要保护孩子，可是孩子也是绝顶聪明的啊。那现在问题是在孩子跟妈妈的关系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孩子会完全失去动力，或者是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父母也会觉得啊，你那么强悍，根本你也听不进任何一句话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容易相处的人，跟你的内在好，跟我们的神性的自己呢，我们是跟他很容易相处的人，就像好朋友一样很容易相处的人啊，不是你要当权威好，而且他也不见得一定想要当权威，虽然他一定是权威好，他内外之间的关系的话他一定是权威的，不过呢如果说我们要抢着当权威者，我们一直在喊着我们的需要的话哈，你完全忽略了这个主管的动力要交给他手上去做的话，那么你心想事成就很难做得到了。我们既然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么每一个个体有意识的心智，如果个体的有意识的心智能够利用多少，我们能够用多少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心智，其实我们的内在是刚提过的，不断让我们在学习，而且我们内在也不会超越自我的界限，或者是强迫自我，或者是违背自我的意愿，其实它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自我去学习嘛。那如果你完全让自我完全接管的话，那么当前的人格当然就没有进行学习嘛。好，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尽量的去想象，好，尽量的去想象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重点是在于你交给你的内在，然后呢表示感谢，或者是对现在的状况呢或所相处的人呢都有那种感谢的心。各位你知道吗，当我们有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话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心情是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这样的话我们外在自我如果心是轻松的，是感谢的，是接受的，当我们轻松感谢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就没有压力，它可以按照它的意愿来完成我们自己的愿望，而且外在自我也不要过度的限制太多的条件。好，比如说我要跟小李结婚，我要跟小王结婚，好，这样的一个指令可能比较难了哈。但是如果你要的是一个美好的婚姻的话哈，那么你的内在在完成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小李或小王或小张他有个人自己的内在自己嘛，他有个人的学习的或者是人生的蓝图的走向嘛。可是你的内在要完成你的愿望的话，它有办法完成，但不是你所指定的那个部分。所以谁是公头，谁是主宰者？屈原是主宰者还是国王是主宰者？屈原提供意见，那么如果屈原不是过度的强悍的话，国王接受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啦。好啊，假如说这种关系一直都处得非常好的话，国王会认为说你对他来讲都是永远都是好意的，而且决定权一定是在他的身上，不会过度的压迫啦、责怪啦，或不允许对方不按照你的意思来做。常常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呢、啊、个性很强悍呐、啊，好，他都不听我的话，那难道你就听他的话了吗？这个都是相对的嘛，你说他不听你的话，那么意思也是你不听他的话嘛，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当我们觉得齁，我们想要怎么做，我们一旦放松了，我们把事情权力交给后头，这就是我们说心想事成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是你跟你的父亲在做事，你把建议交给你父亲，你父亲怎么做你都 OK， 但是你不断的把你的想法交给对方你自己充分的发挥想象力，自己把事情 的愿望能够讲清楚，好，你只要把那个愿望说出来了，你信任你的父亲可以做到，这样就好了，好，但是不要去变成一种一直专注在自己匮乏的那个角度，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值得练习的，好，常常比如说有人在讲说啊，你在睡觉前啊，要用暗示啊，啊，给你的内在一些信息，然后你的内在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可是也不要过度的压倒嘛，你压倒他了哈，过度的压倒自己、压倒对方的话，那这样的话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哈。当强制性经常在发生的时候，你就让对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完成你的愿望了。啊，即便是你的内在会觉得说，啊，你到底是怎样嘛？好，那其实主权还是要交给内在去处理。我们提供意见，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看到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所提的，比如说他提到哈，你下了一个愿望之后呢，15分钟之内哈，当然不要像准确的时钟那样去计时15分钟了，但是就是短时间之内呢，你就把它放下来，而且彻底的忘记。最好能够把这个焦点呢移到别的地方去。我想这个主要的用途是哈，你把愿望送出去，把决定权交给对方，而他跟你之间，他既然要帮助你，而且他也希望你能够有机会可以使用更多的能量，他会你的内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哈来完成你的愿望的，只是你要让他用他的方式，要给他相对的自由去完成。你的内在永远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惊喜。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课程也提到心想事成这个部分哈。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那在478节大概9点50分的地方哈，他们休息。那在休息期间，罗就好几次说到他要做笔记嘛，那这笔记的笔的品质好不好哈，是很重要的。那他说呢，要找一支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有品牌的笔是不容易的，因为品牌笔就是好用。我们不知道他讲的品牌笔是不是西华钢笔，以前有一个叫派克钢笔。各位朋友，我们来看看罗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我们经常在讲的？他在做记录嘛，那他这个笔呢好不好是很重要的。好，然后他就说：“哎呀，要找一支好笔哈，不是那么容易啦。”然后呢，有品牌的笔就是很好用。我想我们经常在讲啊，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话啊，而且我们也经常用这种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看法嘛，哈。罗在讲了，他说我正打算再多讲几句的时候呢，诶，赛斯跑进来了。赛斯忍不住了，他闯进来哈，赛斯这样讲哈，他说呢，你这样的说话方式哈，就是有效的表明呢，你肯定不会发现一支你想要的笔，你找不到了哈，这就是一种错误的一个例子哈。所以这种说法我刚讲过嘛，我们也常常讲说，哎呀，要找一支好笔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好，啊，这个品牌就是好用啊，有品牌的笔就是好用。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嘛，就是你其实已经表达要找好笔是不容易的，那你觉得不容易，当然就外面就不容易找到，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你觉得品牌笔才会好用，所以你限制在一定要是某一个品牌笔才会好用，那有没有其他的也许不是那么好的品牌笔但是很好用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大概是国小吧，我爸爸不晓得从哪里弄来的，因为他常常会买一些水货哈，他去基隆做生意，然后常常会买一些水货，他带给我们钢笔，那个钢笔非常好写哈，据说啦哈，据我爸爸讲是中国大陆做的，好啊，当然是没有品牌，而且价钱非常非常便宜吧。当时大概是多少，有一点像类似像统战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啦哈，但是 那个钢笔的确是非常好用啊。不晓得现在中国国内是不是还是有生产很好的钢笔，我相信有啦。现在因为中国的很多的像 Apple 啦苹果之类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嘛，在美国买的，就算是有品牌的大从很大件的家用用品，一直到小到最小的，昨天买了一个墙上的钟，都是中国大陆做的，那也是做得不错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要找一支有品牌的笔，而且找品牌笔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蔡司受不了，马上跳进来，所以他说你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然后呢罗就想要辩解，罗就说呢，虽然我希望在另外一家商店找到这一支笔，这是我想加入的话，你还没有让我讲完呢，怎么说我这样讲是错误呢？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带我下面那句话，我下面的那句话是呢，我希望我在另外一家商店找到这一支笔。好，赛斯是不领情的，赛斯说你刚刚说出的这句话，就在说一个期待跟结果的之间的冲突。好，你希望在别的商店找到，那这个希望本身多少还带着一种你不容易找的这个想法，你希望到某一个地方去找到。好，所以呢人家讲说感官不感塞乎，我们在下愿望，或者是我们听人家讲说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就是你用心去想啊，那你意志要坚强啊，你把专注点放在你要的地方啊，你只要专注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得到那个东西啊，不是赛斯说的吗？意识是浇筑的方向啊，所以你专注，你要找到一支笔，你就可以找到那一支笔。可问题是你在恐惧你的恐惧，那这个恐惧仍然是你的情绪的一部分啊。好，如果我们觉得这事情不容易达成的话，那么这个不容易达成才会让你很用心的想要专注在某个地方，想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啊。如果你今天不觉得它那么难做到的话，你讲完了你就忘记就好了啊。就像我刚前面所说的齁，许完愿望齁，这本来就会完成啊，顺理成章啊，理所当然啊，本来就会发生啊，所以你就可以忘记啊。那如果说你念念不忘，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你根本不觉得它可以完成啊。好，你根本在情绪上不觉得它容易啊。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容易，你当然会信任啊。当你产生信任的感觉的话，你怎么可能一直浇筑在这上面呢？好，就像我们常常在讲说，有的时候妈妈很啰嗦，好，或者是先生或太太很啰嗦，他为什么那么啰嗦呢？是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在听啊，你就不想听啊，你装的一种样子就是你讲的我不想听。当你不想听的时候，他又觉得很重要，必须要讲清楚给你听，所以他才一直盯着你要讲给你听。可是他越想讲给你听，你就越不想听啊。当然解决的办法就是，如果你真正好好去听一次的话，他就不会再啰嗦了啊，他觉得你有在听就好了，他了解你听进去了，好，那就不会再盯你了。这个是不同的啦齁。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会做的话，你讲了以后他就自然会去做啊，你越盯他就越不做啊。好，一样的道理齁，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也是一样齁。你觉得你要一支笔，那讲了你就觉得你的内在会去设法，可能别人都买不到，但是你却买到了，你不小心碰到了齁，就刚好碰到那一支笔，真的很好写。所以赛斯是觉得呢，我们的所说的这个愿望，我们的期待跟结果如果产生冲突的话，好，就不容易达成。罗在这边的注解，他说这几句话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他没有把它仔细的记下来，不过没有关系啦，反正赛斯会一再的去讨论这个问题。 三师说呢，相反的哈，应该在你心里面看到你想要的这一支笔，好，就是不管是天马行空啊，你就是已经看到你买了这一支笔哈，这个部分是很好用的哈，这也是你跟你的内在之间的联系嘛哈，就是说，你洗了你的愿望，而且你也看到他帮你买好了，所以这种对你内在的信任，把发动权完成的权利啊交到内在里面去啊，这个部分是重要的。你信任他，他自然而然会帮你把它找出来给你啊。所以你已经看到这一支笔了，而且你知道它会稳定供应。要认识到哈，刚才的说法会引导你远离你的愿望，好，并且要把它用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来取代之。所以如果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努力的去找笔哈，然后呢要不断的叮咛啊，不断的跟内在叮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反而是远离我们自己的愿望。以这样的一个警告的方式，赛斯的警告方式，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下的心想事成的功夫哈，是不是跟赛斯希望我们所了解的其实是刚好是相反的，是远离我们的愿望。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教导，就是说哎呀，我要专心一致在某个的事情上面，我要这个愿望哈。但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意识呢下完愿望之后移掉，专心一致是没有问题的，你专心要什么东西这是很好的，那你集中你的精神在某个上面，那你也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样就可以了。好，你把重点是在于把你的焦点移到于你的工作上。像真来讲的话，赛斯对他的建议是说，你下完了愿望之后呢，去做你自己专长的事情，类似像对真来讲的话，比如说写诗歌啊，写诗歌赛斯说呢，最好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以上。为什么要把焦点放在写诗歌上面呢？因为如果你把焦点移到写诗歌，你比较不会把你的焦点一直放在你所下的愿望的那个事情上面。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之一啦。我下完愿望以后，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立刻的把我的焦点从我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移掉了。好，比如说我想要赚很多钱，下了这个愿望之后，那去做其他事，不是一定要做跟钱有关的，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情不再巴着你了，你认为它可以做到。好，只要你认为它可以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好，所以这是赛斯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好，他说你如果把你的焦点移掉，好，用什么话来代替刚才那一句话呢？赛斯说，我知道我会在一家我想要的有我想要的笔的那种商店去找到这个笔。好，用这句话来代替刚才的那一句话。好，刚才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刚才那一句话是，我希望在另外一家商店找到这一支笔。你比较这两句话，你会发现没太大差别啊。我希望我在另外一家商店找到这一支笔，跟我知道我会找到一家有我想要的那种笔的商店，这两句话差别在哪里？差别是，一个是你已经确定的，一个是你在希望一家商店找到，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象限只有差一点点，可是一个是你能达成愿望，一个是你远离你的愿望。好，这个差别实在太大了。我们常常想说哎呀，我们要坚持在某个目标上，其实如果你不把目标已经把它认为说你已经完成的，如果说你对它有信心的话，你完成以后你根本就忘掉了。好，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就是呢，像我们这些煮饭的人啊，我经常在讲说，好，我今天把米洗好了，好，把米放在电锅里面，我按了以后，我根本不用去理它啊， 只要水的分量过了，那只要米跟水的比例是 OK 的话，内锅外锅的水都够的话，时间到了它自然就会跳，跳了自然就可以吃啊。好，是你知道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绝对信任电锅一按下去，只要它灯是亮着的话，那个一定是会煮好的。但是如果中间你去掀它的盖子的话，你掀一次两次，你就发现了，虽然跳了时间也到了，可是米没有熟。好，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在下愿望一样嘛，我下了愿望了，然后我一直在观看，有没有用啊，好像不起作用哦，好像我的内在没有听我的话哦。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一直在掀锅盖啊，那你根本对你的内在是不信任的，而且呢你是个严格的工徒，你一直在监视着你的内在有没有做事情。好，那这个就不是一个你跟内在有一个很好关系的状况嘛。你相信他可以做到，你也把主权交给他去做，然后呢你自己是放松，你自己是感谢的，而且你自己是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的。各位去试想看看，我们的内在有多大的能力啊，他绝对有非常大的能力，因为他有所有转世的经验，而且他是处在内在上层，所以他知道这个时空当中有哪一个人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你一定不能给他做限制的。好，你只能说我要什么，这样就好了，但是不要说我要从哪个人身上或哪个地方找到，你给他限制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方式来做，那个叫做严格的自我，或者是严格的工徒，你不把权力交给你的内在去完成。好，那这样就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就会造成一种能量的萎缩啦。好，你跟对方跟你的内在的关系呢，他会不处在一个跟你相处是很愉快的那种状态啊。好，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不是我们孩子会觉得很轻松愉快呢？没有错啊，父母也许会给他一些指令之类的，可是还是可以相处得很愉快啊。你的孩子也一样是不会一直想要去挑战你啊，因为你们相处很愉快，你们是好朋友。夫妻关系不是也是一样吗？两方面相处得很愉快，不是你当先生的一定要把太太的管死掉，或是你当太太的一定要把先生管死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关系一定不会好啊。好，所以心想事成其实是什么学问呢？是你跟你内在关系的一门学问。如果你跟你的内在关系非常好，你的心想事成的能力一定非常强的。善师在这里讲说呢，你应该研究一下，因为这适合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愿望。各位有没有看到善师在做的比喻就从这一支笔的这个例子它适合所有心想事成的范围，适合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愿望。你跟内在有非常好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先生太太有非常好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孩子有非常好的亲密关系，一定是放轻松啦，一定是两方面是在一种轻松的状况，一定是你对对方的信任啦，好，一定是给对方相对的自由啦，好，然后一定是知道这个事情是会完成，所以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好，不然的话你就只有像屈原一样去投江自杀啦，到时候也是蛮好的。好，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有四天的假，有粽子可以吃，也是劳烦这个七大哥能够去跳江，我们才有这些东西可以享受。好，不过这是开玩笑的，好，而且他太太还变成屈臣氏恐怕是卖这些卫生用品的最大的店之一吧，好像香港店吧。好，我以前回台湾呢都会住在一家旅馆，那旅馆的下头就是屈臣氏的商店，所以我要买什么呢，我就到下面去找屈原他太太开的店啦。好，屈原太太的名字叫陈氏，所以挂夫姓叫屈臣氏这样的。不过这是网络笑话。 所以是说呢，你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现成实现愿望的方法。这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积极的把它形象化，积极的想象。各位，积极的想象，积极的形象化是什么？是类似像赛斯说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在沟通的方式是什么？是用形象的方式，是用想象的方式，把自己的图像传给对方嘛？好，那一样的，那你要把你的信息传给你的内在的话，你当然是用积极的想象嘛，因为你积极想象之后呢，会形成形象，而这个形象呢，就好像他们那个阶层在传递信息的方式。我们在这个阶层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他们那个阶层传递信息的方式，把事情想象出来，把它从心理上去架构出来。架构之后呢，你一旦架构之后，你的内在就收到这个信息了。好，不是一直念，不是这样的，是形成形象。记得在灵魂永生这个礼拜所谈的，他说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好，他们互相的沟通的方式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形象，用想象的方式投递给对方。那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投递给我们的内在的阿巴父，我们内在的自己，而且要带着自信。带着自信的意思是你对他有信任啊，对来这一方来讲的话是叫自信嘛，那对对方的那一边来讲的话就是信任了。如果你有信任，而你送的信息又清楚，事情就比较容易达成。但是如果用消极化的形象化或消极化的想象，那你送给对方的不就是一个消极化的东西吗？然后你会感觉到无法实现的愿望，常常会引导我们的愿望是刚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走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如果你一直在翻你的电锅的锅盖的话，你的米是永远不会熟的啦。有的时候再煮多久一点的话，也不会熟，而且不会好吃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也不会有别的答案了，就是你肯定的话就是接纳，你肯定以后你把信息往后送了，那内在知道了，内在考虑，然后潜意识他决定了，那这样的话呢，事情就会达成。但是如果是否定的话，否定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相信吧，你连自己都不相信，你怎么可能叫内在自己去完成呢？可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啊，我希望我跟儿子的关系变好，可是那个咬牙切齿的口气，然后呢不断在现在要怎么样让他更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既没有肯定又没有接纳，而且那种状况其实我们是处在焦虑的状态、恐惧的状态、匮乏的状态。如果我们处在匮乏的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或者是所吸引到的当然是跟愿望是刚好相反的。所以呢，甚至说自从你们祷告的阶段以来，已经取得一些确定性的成就。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期待态度的话，你或你们两个一定会在你们的祷告当中，为了已经接纳的状态呢，会增添感激之情，那整体的状况就会宽松下来了。所以这里提到两个事情呢，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呢是感激之情。那感激之情我刚刚讲过了，当我们是有一种感激的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然会创造好的状态给我们，因为我们在感激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是放松的。好，祷告又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了，是带着情绪跟感觉提供有意识的暗示。好，而且这个有意识的暗示呢，是带着一种最初的情绪，也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期望啦。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各位，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内心很虔诚的？ 那这个虔诚有没有带着你的期望的最初的情绪，而这个最初的情绪跟感觉是提供有意识的一种暗示，而且这样的暗示呢，他们是脉动的，他们的力量是取决于他们的强度的，所以我们祷告的诚挚度很高的时候，那这个诚挚度一旦高以后呢，就会聚集这种情绪感觉，然后会逐渐的强大，然后变成一种强大的活跃性。那有强大的活跃性之后呢，就会变成一种吸引力的区域，而这个吸引力的区域是具有高度可塑的一种模型啦，初级的模型哈，然后对未来世界会打底色，然后会透过我们的想象会启动它，会充满感情，然后完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版本，然后呈现出来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好，这就是一种维度的关系了，就是我们从祷告当中，我们把内在的力量或者是我们的内在的神、内在的父，把那个力量引过来，是可以透过祷告，因为祷告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情感的因素的动力了。甚至在这里提到，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整体的状况会比较宽松，而且呢，除了少数的错误之外，态度可以立刻的复活。那他举个例子，他说像你的手臂，你的手臂如果本来是很紧张嘛，那如果说你觉得它会从一个地方掉下来以后呢，疼痛会消失，那痛苦就正在消失啊。这个时候赛斯就开他玩笑说，你要不要去找一支合适的笔啊，好，因为他不是刚刚提到说有一支笔的话，有一支好笔的话是比较好记录的，好，那赛斯就开他玩笑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去找你适合的笔。好，所以赛斯是真的很会开玩笑哈。阿罗说，哎呀不用啦哈。然后赛斯说，在某种程度上哦，你仍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还保留的这个病症上，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已经缓解的症状，好，这样的话是会破坏你的信心的哈。赛斯说，我在这里要指出来的是，这个部分需要调整，我没有说你们不会取得成功啦，但是你们要了解到，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病症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心想事成的主题上来讲的话，如果你一直在浇注在那个问题上的话，就等于你一直在掀锅盖一样嘛。我们怎么样下完愿望以后，我们真的有信心就交给内在去处理，这种概念是很清晰的嘛。我们很清晰的知道是多次元人格，所以你把你的想法跟内在讲了，好，怎么讲呢？用想象力把它形象化，把它用一个已经完成的那个内容往后送嘛。你往后送之后，你就信任它，就不要再去想它，而且为了不想它，你还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能够让你去分心的哈。我们在看卡通影片，看到那个美人鱼啊 ，Ariel 哈，她想要得到王子的爱，然后摘下一朵花，把每一片叶子拿出来，就是这代表他爱我，然后下一片是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当我们处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整个焦点都放在于对方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你做任何事情你还是在想那件事情，好，想对方或想什么，你怎么样把你的焦点从一件事情能够移出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想绑住对方、控制对方，或者是给对方太大的压力。相爱当然非常好啊，可是假如那种想占有、想拥有的心太强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状况，就是事实上你并没有往你心想事成的路径去走，而事实上是走相反的路嘛。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到赛斯的教导当中非常的强调这一点，你下完愿望以后，你就信任他，你就把你的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是一个各占至少 50% 的重要性嘛。你下愿望是 50%， 但是你把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也占 50%、 我们不能够只有看前面那个部分，重点是你刚提到的多次元人格的状态，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人的关系一样，你要给他呼吸的空间时间，你要给他能够处理的时间。当我们下完愿望之后，随着进行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想象的更好的，或者是加速疗愈的变化，或者是任何你希望的那个方向去着手。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你们找房子的事情也已经添加了你们两个的自由感。好，那现在呢，把今天晚上所说的内容一切都是以期待富足的方式应用在你自己身上跟你老婆的身上，然后检查自己一遍，发现你还有哪些消极的态度是一直在拉扯的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像是再次的以比为例子，他说以比为例把它应用到你想要的其他的事情上面，并且要记住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工具要正确利用你的想象。好，因为想象是什么呢？想象就是你的画笔啊。好，我们的想象力就是我们的画笔，我们怎么样在画我们的外在的实相是利用想象。那为什么想象是重要的？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在上一个层面，好，你的内在自己呢，他得到你的信息，好，他可能不是在用你在描述的那些话语而已，它主要是由你的情绪跟你的想象当中得到的。所以从这一节课各位就很清楚的看到，当我们在下愿望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我觉得几个东西啦。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跟你内在的主动权，你必须要把主动权交给你的内在，这第一个。第二个，情绪的了解跟情绪的控制。当我们一直在焦急的时候，这里所提到的，当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消极的态度的时候，那你直接送过去的部分本来就是消极的啦。那第三个就是想象，所以情绪上的强度的累积，想象的直接输送，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三点的部分呢，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所以他是说，如果是以比为例子，你就用比的角度去思考，然后你去看看，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像我来讲的话，他卖出更多的画，他找到好的房子，或者是即便是找到一支他所要的笔，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运作。我们的想象力就是我们的画笔，然后呢，你要用你的笔去描绘你自己的实相。好，这个时候呢，赛斯就问罗说呢，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讲的这些东西哈。罗的回答很好玩，他说我没有问题哦，我没有在想问题，我现在在想卖画。他立刻的把这个拿笔的部分呢移到要卖画的那个部分。所以赛斯就补上一句话，他说这种方式对你来讲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呢，他下完了一个愿望，说他要找到一支好笔，然后就立刻再把这个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别到卖画的这个部分去。所以赛斯说你这样是相当有益的，如果你想要用爱把它卖出去的话，你必须要爱那些你把画卖给他们的人。所以爱、接纳，或是我之前一直在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跟你的困难相处，你一旦愿意跟你的困难相处的话，其实是最容易让你的情绪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或平稳的状态。这就是重要的啊，因为当我们的情绪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平稳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种一直浇筑在我们的困难的那种现象啊。好，你跟他相处了以后，是最容易把你的问题直接放下来的。你接纳他，你跟他相处， 跟你一直在对抗它，你一直对抗它的话，是不是你一直把它激活，好，一直把焦点放在原来的问题上面。所以当我们要移掉我们的难题，基本上连移这个字都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觉得我们要移掉某个部分，那么一定你会用自我强力介入。可是你只要下个愿望，把这个愿望交给你的内在，你的内在自然而然去完成它，就这么简单啊。重点是你只要把信息用想象力的方式送进去，只要你的情绪上不是焦点放在于要解决那个困难，因为你要解决那个困难，你会跟这个问题会焦灼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嘛。然后内心里面就像这里所提到的都是一种平稳的爱的感觉，感激的感觉，不对抗的感觉。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我们去思考啦。今天因为是礼拜六，那我想时间大概也差不多了齁，虽然后面的部分是跟前面有非常大的关系，尤其在谈它的广告的部分齁，我们也可以大概再谈一下下啦齁。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呢，如果他要把话卖给那些人的话齁，内心里面要存在一种感谢，一种爱的感觉，然后甚至说这不是那种虚假的，不是盲目乐观的那种爱齁。那可是我们通常我们在写什么心想事成，我们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我们想说哎呀我要爱他们啊，我要怎么样，那你没有办法真正产生那种感觉出来啊。好，以前啊我在台湾，我看到一些台湾的加油站就觉得真的很好玩啊，他们在加油的时候他会很大声的喊，看到你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会喊欢迎光临啊，然后呢当你加完油收据交给你之后呢，他会喊谢谢光临。好，可是你会发现他喊那种欢迎光临，谢谢光临，或者是谈一大堆商业性的咒语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带任何情感，他只是讲出来，他连眼睛都没有看你一下，他的姿态当中没有任何他在感谢你，他在欢迎你的那个味道，只是老板要他们这样做，训练他们这样做，可是他们在他们的行动当中其实没有带着感激。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赛斯提到的是，我指的不是那种虚假的盲目乐观式的爱，好，但你必须要感觉到化作是会祝福他们的，而你又会觉得呢，你接受以金钱的方式来返回到你这里，变成一种富足的金钱。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强调的还是那个情感的部分啊。好，然后他提到说做广告是个好主意啊，可是你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是有原因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就这么简单啊，要不要做广告又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因为这里有心态啊。那这里赛斯说你不做广告是有原因的，那为什么不做广告呢？赛斯的看法，因为他是在下一节他有提到，他说你不做广告，你觉得人们应该来找你，你看这里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们应该来啦，他们如果不会找到你的话，他们没有眼光啦，大概有这种方式。然而呢，这是一种将他们带到你这边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获得关注的一种合法的方式。为什么你不做广告，你也在消极的拖延，不让陌生人来破坏你，但是呢买家会帮助你的能力，而不是在阻碍他，并使你能够将你的精力投注到你的工作里面。那这里呢你可以很容易的摆脱一些连接啦，这些连接跟你的父亲是有关的啊，你的父亲不愿意卖他的照片，那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是，如果你妈妈不为他卖东西的话，他就根本不想要卖。基本上你父亲也比较孤僻，他也不想让客人进入你们家的房子里面。所以你父亲的那些态度，不愿意让 人进到你房子里面对客户的那些反应，以及他跟你妈妈的那个情节，他希望你妈妈能够介入的这个情节，变成他没有办法去卖他的作品，他的照相，是他的态度造成的。而这个态度呢，直接连接到你，所以为什么你不太想去做广告。所以这个东西呢，你看好，在谈到心想事成的时候，也谈到连做广告这件事情的话，也有背后的因素。那这个背后的因素当然也会影响罗画作的换卖哈。赛斯建议他呢要去阅读之前告诉他的那些内容，然后要改变自己的态度。为什么态度要改变呢？因为如果你态度不改变的话哈，一旦你相信那种态度的话，那么你就在违背你的愿望啊，你跟愿望是走相反的路啊。他说，那么物质世界似乎在证明态度是正确的，也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社会根本不在乎一名艺术家，艺术家有什么用？好，我之前讲过嘛，我小的时候学钢琴啊，或者是说写文章啊，写得不错啊，一个朋友就跑来跟我讲说，哎呀你啊以后哦，你会很穷苦诶，因为呢这个当艺人啊都是很穷的，他在灌输我那个概念嘛，所以这个社会可能给一些艺术家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艺术家根本不会被在乎的。然后呢，我们为了要照顾大多数人，所有的人就会饿死。他们不太想去买什么艺术作品，人们宁愿买一台电视而不愿意去买一幅画，人们来到这里是只是要看我的画作，他们没有真的要买，人们不会想花钱买画作。这些都是罗内心里面的想法，而这些想法这些态度如果不改的话，他要卖画是比较难的。所以是说这些仅仅是刚刚想到的一些概念了，你在把握他们的同时，你们就会形成在你们物质生存中的实相。要彻底改变环绕的想法，我告诉你，你会卖掉你的画作。当你持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你的愿望不会成为事实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心想事成的这个主题来讨论我们跟我们内在的关系，其实是跟我们所有亲密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内在也是一个人格，而且也充满着活力的一个人格。我们要跟他相处的话，我们也是要对对方的尊重，对对方的信任，以对方接受信息的方式，用想象力把图像直接送给你的内在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想事成就会比较容易成功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到这里。那在这里呢，我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